一二月七大都会区平均的房价不仅涨了5%，交易量数字更有双倍数的成长。今年房市买气真的回温了吗？
最近这两三年的房价其实没什么涨，大部分都是20几万，大部分的人都买得起。
你的电梯出来是厕所，你家在这边，厕所在这边，所以这种畸形产品或是小基地的产品，下场就两个，建商倒闭，不然就是你盖好之后没有要租。
今天我们就找来房市专家何世昌，还有Sway，七月上路的囤房税2.0真的压不住房价吗？今年的成交热区跟卖压沉重区到底有哪些？让他们来告诉你。生活，你最近有在看房子吗？
我最近是有想要了解一下台中的房子。
台中的房子哦，
对对对，是因为我是台中人，
衣锦还乡，对不对？对啊，对啊。但我觉得我在台北最近看房子，我发现一件奇怪的事情，就是现在台北很多的预售案的都压什么两年后、4年后完工，而且一房价一开就是150、180，
都超高，
吓死人了。他们就跟我讲说，哦，现在房市很热。所以我今天一定要请到两个房市专家好好解答我们的疑惑。首先我要问一下世昌，真的2024年房市是利大于空吗？
我们目前来看大致是这样，因为第一个点就是比如说今年的经济展望是比较乐观的，大部分的这个国内外的调研机构都公布说今年的台湾 GDP 预期会成长高达 3% 以上。我们观察过去的房价走势跟个 GDP 的走势，它有蛮高度的关联性。那只要 GDP 成长在 2% 以上，基本上那一年的房地产市场表现都通常都不错。第二点就是今年的电价调涨会蛮剧烈的，电价一涨可能会万物俱涨，带动大家对于通膨的预期性心理。那如果这个心理被带动，大家会觉得那是不是要买个房子抗通膨一下？
那之后更买不起。
对，市场上会有这个心理这个预期啦。那第三点就是政府几乎所有的打房手段都在去年开始修法完成，或者是已经上路实施了，比如说平均地权条例已经实施了嘛，那囤房税去年也修法通过了，那预计今年开始实施，基本上大部分的打房政策都已经上路了，而且也没有新的打房的手段来引起市场的恐慌。我们都知道，如果是房价要跌，市场要恐慌，卖压才会出来，卖压出来房价才会跌，但是今年目前看不到。那第四点是新青安，那新青安跟旧青安其实它有一个设定的机制，跟过去的旧青安最大不一样的点在于说它是补贴期效制、时效制。那旧青安它是额度制，它每一波额度是2000亿，跟大家来讲会觉得可能没必要那么急着买房子，我晚一点买房还是可以享受到补贴。可是这个期效制、时效制就不一样了，它是说你如果在去年8月1号开始申请的人，那你就可以享受3年满的补贴。可是如果人家到了今年8月1号才买房子的人申请新青安，你的补贴时间就只剩下2年哦。所以对民众来讲，当然就要赶快来买。
是，
所以新青安上路之后，我们看到整个交易量开始很大幅度的反弹。
对，
那反弹之后，当然价格也就快速的上升。那第五点，最后一点就是台股今年真的非常的疯狂，
从去年好到今年，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大家对于今年的这个房价的上涨的预期幅度会比较高。可是还是有利空啊，最大的利空就是我们预估央行在下半年可能会推出第6波选择性信用管制，但是它这个信用管制应该还是打击这个换屋主，而不是打击这个首购主。首购主还是不用太过担心，但是换屋主还会一直被打压。而且我们认为最可能提出的方案应该是限缩换屋主的房贷年限，可能从30年压缩到28、27、26都有可能。所以这个购屋族呢，如果今年要买房子，可能要早一点，不然的话可能会面临央行的管控的一个限制。
可是我刚刚看了一下，是想看你这一张分析图，你基本上一面倒认为是利多为主啦。所以哥，你也是这么看吗？我期待你们两个 battle 一下，你知道吗？
反过来，
因为我觉得哈，这世界上是在骗傻子比较多。去年下半年，双北市的豪宅，我知道豪宅是房地产市场的动能，真正的动能。豪宅惨败，台北市少了好像80%吧。
这么多，
对，半年来只成交了21户，这是什么数字？以前100-200户豪宅，现在只是21户，就没有人要买。好，没有人买豪宅，等于说好有钱人就觉得 没什么好投资的，我不要投资的，因为豪宅不是自用，还有投资的成分在。
对，
有些人都拿去投股市啦，哲鑫哥拿去投股市啊。
投股市
哈，是害我。
没有，投股市是一个转期过手，就是有机会就去投的一个东西。可是终究大家还是喜欢回到房市来去多掏一点钱，所以就是做房地产市场，就是它现在正在换手当中，所以有些地方呢其实还在跌。
是，
然后你说那个台积电拯救南部房价，对，台湾只靠台积电。
对啊，
可是呢，我会觉得说，如果你今天要去买台积电，比如说新的嘉义啊、台南，你总不去买2300呢？好，然后另外一个空呢，就是说，比如说预售屋、交屋，现在有很多地方的预售屋，大概两三年前，哦，2020年那时候政府宣布不打房，执政党宣布不打房之后，房价开始冲了那一波投资热，现在开始陆续交屋了一两年，卖不掉，
卖不掉，
卖不掉，价格有高，没错，卖不掉。因为大家发现我买这干嘛？附近什么都没有啊！台积电工程师咧还没来啊。
对啊，
然后卖不掉，
杂草都是进来
了。对，然后后来呢？真的进来很多杂草，真的比人还要高。所以这些房子呢，待价而沽，但是价格没有跌，可是就是卖不掉。啊、所以有很多地方你要小心有行无市的状况。
是。
那今年还有一个很大重大的新闻嘛？七月囤房税要上路了。据说呢，有四大现象会发生，两位又是怎么来看？
这个四大现象，我觉得可能介于对与不对之间啊。哦、比如说，当然房仲业者会说，哎，自产客会转向投买中古屋为主，
就我房仲才会有业绩做。
对啊，因为他们做中古屋的嘛。
对啊，
对，但是。他这个说法是建立在说，有的中古屋它的残存价值比较低，它的公告限值可能低于10万以下。那我们台湾法规的规定是，你的公告限值如果低于10万以下是免房屋税的。那、哦、所以投资客可能去买这一种房子，然后用来出租，那他缴的税金又不会受到囤房税太大的影响。那不过呢，这个财政部已经发现这个漏洞了，现在已经在修法。要把这个一个人限定说，你可能要只能有三户以内，或者是说他要课征一个最低的标准课征额度。所以呢，如果修法通过呢，其实这一个投资的漏洞也会被堵上来。就要看他是怎么修。那第二个是说，先建后售的案子会减少，建商会慢慢盖，这点也是确实的。
对，
因为建商当然不是塑胶做的嘛，他们一定知道要怎么避开囤房税。
对，
因为以前囤房税只要缴 1.2， 现在变成。你一开始房子盖好之后就要缴 2.0， 它的税率是大增的，所以对建商来讲，他就预售的时候开始卖，
对，
然后不要等到成屋的时候卖完就好，因为囤房税是针对成屋来课税，不是针对预售来课税，预售的时候不是房子嘛，建商如果预售的时候卖得不好也没关系，他可以边建边售，盖房子的时候慢慢盖，其实现在建商的契约完工期都大部分都是定5年。所以他有很长的时间可以来卖房子。那另外一个重点就是，中小型建商真的会杀价出金吗？我是没那么乐观。
对啊，他们不是卖40%就已经回本了，
也不至于啊。通常是要可能要卖到7-8%，因为现在的成本比较高。卖到7-8%才有可能回本。那其实我们从 1.0 的经验来看呢，囤房税 1.0 实施这么久，马伯朗杀价出清啊！
对啊，
怎么可能 2.0 会杀价出清？而且他们可以从预售的时候慢慢卖嘛。最后一个就是租金上涨的问题，我们认为租金应该是会上涨。如果这个他们的租税负担变多的话，其实对房东最简单的就是把税通通交给租客去缴。
对啊，嗯，
那刚刚针对的囤房税的这四2.0的这四点，是魏哥你的看法跟市场都是一样的吗？
其实有两个要注意哦，因为台北有一些都更的小案子，渐渐会发生建造撤回过期跟建商倒闭的情况。嗯哼，因为他那种小案子啊，然后因为成本增加，他盖美和他就干脆直接卷款逃跑。好，因为反正一个小案子嘛，那个名字过一过，他跑还可以赚一点钱，所以台北可能有一些小案子要很小心这件事。第二个是那种租金，其实我觉得七大都会区的租金有可能会上涨，是因为就是你这些房东啊，买那么多房子啊，囤房税增加啊，然后就给了房客啊，所以有一些恶房东真的会偷偷的上涨这个租金，然后造成说房客说搬家也不对，因为真的涨蛮多了，可是又住很习惯这样，所以到时候租金真的会有些上涨是真的。
是，除了这些乱象之外，另外一个就其实是房市跟股市里面都是有一个跟风嘛。
对，
台积电到哪里
就买到哪，
对，对不对？现在你看台积电已经定案，尘埃落地，说要去嘉义嘛。
然后太保先涨，
涨三字头喽。
很妙，这不是跟当初的龙潭一样吗？桃园市长先说，然后台积电说不讲话，然后结果呢，后来没了。
对，
或是当初的那个对不对？高雄也有在。 落蛋在男子之前，也不是曾经要去某个地方吗？然后那个地方全部传遍，说台积电要来了，就隔天台积说我们没有要去啊，
对啊，
去哪里都不是我们说的、
啊，他们可是去那边员工旅游而已啊。
对啊，我们只是看看，放放放。
就是应该要先看台积电员工真的有在那附近买，大家才敢跟着。
没有，台积电员工有很多是投资客跟着做，因为台积电员工太辛苦，谁要做台积电啊？晶圆根本就不重要，赚钱才重要。
所以你这样看说，地方的这七大都会区以外的这些城市。真的，如果台积电的风声，我们不能完全相信他们吗？
完全不能相信，而且你要想说，到底他是下什么东西？比如说像高雄，到现在高雄还有很多版本，几奈米还不知道、欸嗯、我一直想说是二奈米还是三奈米还是五奈米，到时候版本还是很多。嗯、哦，那第二个是，如果未来晶圆厂是朝向无人工厂的情况，或是它的作业员很少，工程师很少，可是是自动化生产，所以它带动的人就不多了、嗯。那人不多，就没有人买那么多房子。那你要想说，以后房子要给谁、嗯？所以新竹现在很多烂房子都变成空的房子，是一个投资商品。过去。台积电新竹最多嘛，对不 对,
对？
然后大家就去新竹买房子嘛，然后就一棒接着一棒嘛，学长卖给学弟嘛，哦，你不买我就不给你进公司之类的嘛，哈、哦。然后没有人住，那房子也很烂，烂到爆炸。然后呢也不想住，那就是商品。所以以后呢，像高雄、台南跟我们现在那个嘉义。都有可能出现很多投资商品房，不是来住是来投资的、嗯。然后这些房子最后真的住的人不多，你要想。你买的小二小三房，台积电工程师这么尊贵，年薪500-1000万，给你住小房子，你觉得合理吗？嗯、好，可能会有两个人住啦，啊，其他的房子咧、嗯、啊，你房子漏水，你觉得工程师不在意吗？啊，可能会一两个工程师觉得无所谓啊，漏水没关系。好、嗯，可是多数人还是会在意这种事情。
好，如果我们不跟着台积电买，来实际来看一下，在2023年哦，这个房屋的交易热区在哪些地方？我们帮大家整理了中古屋，还有呢预售屋的交易热区。市场课是不是可以告诉我们一下，他们有一些共通点？
从中古屋交易量来看呢，基本上只有两个共通点啊。第一个就是人多的地方，嗯哼，就是人口稠密区；第二个就是相对低价区，大家买得起的地方，
嗯、
像。桃园人口最多的地方就在桃园区跟中坜区、
嗯、
那新北市人口最多的地方就在板桥超过50万人嘛、
嗯嗯、
台中人口最多的就是北屯30万都是人口大量区所以本来交易量需求就会比较大、嗯、对那第二个就是淡水刚才提到了诶、欸、淡水就是比较便宜因为我们看到、嗯、其实这个史威哥也讲对了最近这两三年的淡水房价其实没什么涨那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大量交屋潮之后线上的成屋余屋卖压比较大所以我们要等到它余屋慢慢消化之后它才有可能比较快速的上涨但是现在大部分都是20几万大部分的人都买得起、啊、买得起、哦、所以它的交易量就比较高
但是大部分人都不会想要住
对，早上通勤真的会比较远一点、哦、
对啊、
嗯那在都会区的预售屋的这些热区呢
其实呢这几个区域都有一个最大的共通点就是这些地方都有新兴的从化区而且还不止一个、嗯、那你要知我们要知道如果成交量要大至少要有供给量嘛、嗯、哎，建商不推案你怎么会有成交量、
嗯、
那你像三重它就有二重疏洪到从化区然后又有仁义从化区又有重阳从化区龟山呢有 A7 从化区那 A7 从化区就是双北是小资族现在最喜欢的地方、
嗯、
你买得起吗30几万、嗯、当然啦对紫薇来讲它不是好地方啦龟山听起来就不好听
时间化空间啦
是对那像桃园的中坜当然有青埔特区啦那台中的北屯就有14期那14期很夯的原因为什么因为它刚好在水南的附近而已、
啊、
水南经贸园区它成交价70-80万以上甚至已经出现百万的高价、嗯、那14期呢一开始推案才40-50万只有一半的价格当然就买气就变得非常的旺。
嗯哼。可是既然有成交的热区我们看下一张图那就会有这个卖压的沉重区嘛对不对那这沉重区里面到底我们要注意什么呢
好你们是发现卖压跟这个销售量是直接可以看到的。两三年前的卖很好的两三年后就变成卖压。那如果说是全部的投资客买它就绝对会形成卖压。如果说全部的自住客买那就不会有卖压。所以你要注意到投资客买哪里两三年后要小心赶快避开。好那你说像台北有没有投资地方当然有啊南港北投就是个最大的投资点啊。
对呀、啊
嗯。对呀、啊、可是那个房南港是建商自己做价格自己买房子还要公开记者会说啊我们在爱子卖了20户我买的哦销售率很棒哦一平100多万哦、嗯、股东买房子然后说业绩很好。哦然后现在卖压出现了、
嗯。
那北投当然是士林北投科学园区的关系。
哦。
厂都还在盖。房子都盖好了人在哪都不知道然后房价已经涨了然后你说那个像新北市呢永和是因为价格太高的关系所以房那个代售率超过50%因为每个永和都觉得我的家很棒结果你 外地人买不进去、嗯、那个房子动距之近的啦，停车位都没有那种的地方、嗯、或是那种路很窄，密度是台湾最高的地区，住起来很不舒服的地方，只有永和人觉得很棒。五股的利多在哪里？周子阳从化区利多在新庄，嗯，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利多在隔壁的新庄，那新庄都没有再涨了，那周子阳怎么办呢？在那边自生自灭嘛。杨梅其实杨梅也是靠某一个建商炒作出来的，当初炒了一瓶快30万，可是杨梅我们的印象中是6万块一瓶起跳的地方、嗯、然后后来到10几万的地方，就那个建商炒到30万，所有的他的投资客带过去买、嗯、买完之后现在石家庄我们一看全部套了、嗯、全部都套了就卖不掉、嗯、因为杨梅有什么利多，我还想不出杨梅有什么新的，没有，就是原本就是这些地方，他没有什么新的交通，什么都没有。
欸、可是Sway哥，像是我是台中人啊，台中这几年涨超多，什么14期啊、崇德那边啊，感觉都买气很好欸。
对，可是你们发现呢、啊，这个呢，南区是前一波留下来的。其实几年前南区是最旺，因为南区是、嗯、啊，北屯买完了，西屯买完北屯，然后就是啊，所以买南区了，或者南屯、嗯、就往下走，然后买完之后呢，发现人呢。人呢？台中没有人了，所以台中很常的情况就是新的案子一直卖，然后大家就死命买，然后最后交屋的时候没有人，所以台中的缺点像太平也没人了、啊。嗯，对啊，它这算是比较郊区，可是当初是因为快速道路关系，所以没有新的人生出来去住的话，它就变成空的需求了。那你说台南呢？因为一样是啊，全台南都是台积电啊，后来这些房子全部盖好了，所以台南卡在哪里？你会发现
新营善化就是 LM 特区那边，
是 对，那就是为了台积电而生出去的所有的投资房，那、嗯、人呢？台积电的员工呢还没有出现嘛、嗯、那再来高雄呢，你看啊，仁武凤山这两个地区都是几年前的炒作热区，
对，
因为当初仁武是说要做从化区，所以所有人冲过去，
他以前都是农田，
对呀、啊，什么都没有，
还有铁工，还有铁皮工厂，
还有污染的那个土地
啊，这我
因为工厂太多了，对，所以然后凤山也是因为一个魏武营就造就了整个凤山全部都涨起来、
啊，对啊，
对，可是最后高雄人还是会选择在他的出生地附近的左右动，所以他不是凤山人不会到凤山，他只会到原本他熟悉的地方，所以这些房子现在都空起来，可是价格都涨上去。
是，其实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世昌哥，就是这里面有很多的区域，严格来讲是从化区，可是你的新法里面也鼓励年轻人去买从化区，能不能跟我解释一下？
对，我们等一下先讲，在从化区之前先补充一下，其实我是比较看好，觉得没必要担心的是台南啊，因为台南是跟台积电联动度最高的，你只要看台积电的财报哦。去年第三季、第四季，它都有超过50%的营收是来自于先进制程。
对，18厂。
对，那先进制程都在哪里？
在那个
都在新南科，就在新市善化，有3纳米跟5纳米厂、嗯。所以，在未来如果台积电 AI 的产业营业额越来越大，它的先进制程一定是越来越旺、嗯。那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个，像我为什么建议年轻人可以去从化区买房子？其实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市区买不起啊，你的年轻人怎么可能买得起市区、嗯、大部分都买不起。那新的从化区它刚开发的时候通常初期什么都没有，草比人高狗比人多的时候最便宜。
这很可怕，新义从化区发展过程一字头目前200万起。
那你看哦，其他不只是像南港还有大直哦，价格都翻倍涨。你像南部的最近这几年也涨得非常凶哦。你看台中的七期最惨的时候在921大地震之后那里只剩下1坪8万。
七期有一些现在都破百了。
对，没错，那是以上嘿，最少你要6字头以上才买得到。
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当然大家都想要可以买到这个从化区好的房子，但是要怎么挑啊、嗯、不然这全台湾从化区其实也很多啊。
年轻人呢又到从化区买房子就是要用你的青春去换从化区发展的时间。那、啊、发展起来之后它的房价就会增值，就会替你赚进第一桶金、嗯、那你到从化区挑房子呢，最大的重点就是要挑未来的强势商品，未来强势商品就是两房或者是小三房、嗯、啊，为什么？因为未来的年轻人也买不起高价了，所以未来这种小房子低总价的才买得起。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要看有没有政府的重大建设，比如说有捷运、哦、第二个就是要看有没有重大的产业投资、哦、比如说台积电之类的厂商进去投资，有这种这个题材的地方呢，它未来的发展性会比较强、嗯、啊，所以你现在呢买房子呢，基本上你要眼光要放得比较远一点，持有时间要久一点，因为现在契约工期我们刚才提到都要签5年，再加上房地合一税重税闭锁期又锁5年，你要满6年才有400万免税额、嗯、所以你持有时间至少要10年起跳，要有这个心理打算，然后买小宅低总价的就 OK。
哦，所以既然只要买小宅，我觉得刚才我们在外面拍这个开场的时候，其实就那个墙上啊、电线杆啊贴满了各式各样的广告，全部都是小宅耶。但如果挑小宅，到底要注意什么？
其实我觉得小宅是因为买不起而变出来的一个产品，但是如果它是不好住的话呢，那迟早你也会变成拿出来抛售的那个对象。所以第一个是格局最重要，
格局。
对，就是小宅你要想哦，如果你今天是单身，你就什么都可以吧，小二小三都可以。可你要想，如果这房子以后要卖掉，是面对谁？多数可能是双薪家庭才买得起房子，所以一定是双薪要住的，或甚至是带一个小孩的情况可以住的那个才叫真的可以住的房子。不然很多人一张床就可以睡觉，那个不叫格局。好、哦，有一些社区呢，因为小宅多嘛，就会有些特种行业，在都会区都是这样。所以只要这个社区只要进到特种行业去，什么按摩的啦、护肤的、啊，那个房价就不保。然后租不租得掉要看地段，因为其实上班族正常的常租客都是看地段租的。好，台北房价贵，你会租在淡水吗？我想也是不会，还是想办法在台北的什么、顶楼加盖租一间房子，因为就要租地段方便、所以地段决定要不要租。如果你今天是做常租客的话，然后最后套房不要碰。
套房不要碰，
套房很容易，除了有什么特种行业啦，贷款不容易啊，因为你贷款不容易，所以转售也不能，别人贷款也不方便，然后有可能就是不小心在里面烤肉啊，小飞侠，那就不好，你的房价就会秒。那所以有一些特殊的小宅，我个人觉得很惊讶，是给各位来欣赏一下。因为这些小宅其实当初声势浩大，很多人就照它来抄。比如说像这一个，这个就一看就是台北市的那种把所有的容积用光的经典案例。电梯在这儿，对不对？
对。
你的电梯出来是厕所，你家在这边，厕所在这边，有吗？
我家的厕所在
你家在这里、
外面哦，
外面还有一间厕所哦，
就是给谁用？
多一个公厕嘛。所以任何人走来走就可以进去这个厕所，还是这厕所要一个那个钥匙，凭钥匙才可以进去上厕所，是不是？
那
台北是有很多小宅，基地又小，然后那个容积又高，因为奖励又多，所以要把所有的容积全部塞进去，就出现这种很畸形的产品。所以这种畸形产品或是小基地的产品，下场就两个，建商倒闭，不然就是你盖好之后没有要租，因为太奇怪，会这种奇怪的东西。然后另外一种小宅呢，是更经典的案例，就是一层几十户。这是一层30户的案例，一边15户，然后你会回家呢，就会觉得很像在走什么 Silent Hill 啦，或者什么恐怖箱啊。
可是大概一层要多少户分一台电梯？
对啊，然后你上下班怎么办呢？你会塞到爆炸，你不用。可是这个社区上班族不多啦。可是当初这个案子的预售的投资客非常的多，他2个月卖光光。然后卖完之后，他想说趁着啊，是不是房价低时候涨？的确，他曾经有涨过一小段。然后后来交屋的时候呢，投资客整层倒回给建商，因为房价开始往下跌。然后后来呢，在玩交屋之后呢，开始有人小飞侠，然后吸毒、卖淫，什么事都有，在这个社区。所以这个社区后来
户数多难管理啦，
对，经典的案例。可是人家讲说是饭店式管理呢。
通常我们建议梯户比大概是1:5以下会比较好。
1:5
梯户比，
对，就是你那一层如果是10户的话，电梯至少要有2台，就1:5。
然后看楼层，因为板桥有个案例是它是1层8户2支电梯，然后所有人上班都要往上走。再往下，
对，如果楼层超高的话，那个梯户比要再压低。
对啊，今天就听了很多奇怪的交战手册。
对啊，我希望下次还可以看到史威哥是那个安全的出现在我们面前。
今天谢谢世昌，
谢谢谢谢谢谢哲勋哥，
谢谢
谢谢。